每位今天晚上的聚会，重新来献上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着你的名一同聚集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你借着你的仆人路加所记录下来的使徒行传。主啊，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主啊你在教会里边所命定的原则。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也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你的灵在这里运行。主啊，使我们能够借着这有限的时间能够把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晚上呢，继续来看这个《使徒行传》概览啊。咱们上次呢，大概的把《使徒行传》跟弟兄姊妹介绍了一下，它的写作背景，它的这个内容的大纲啊，大概的这样情况。那么《使徒行传》的大纲呢，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章第八节啊，主耶稣所说的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然后呢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中文呢翻译成这个去做我的见证哈，它的原文里边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要去成为我的见证人啊，成为我的见证人，是我们成为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啊。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整个这句话啊，可以这一节经文呢，可以说就是整卷《使徒行传》的大纲哈。我看到神的心意啊，它是非常的，神的心意啊，就是非常的普呢。福音能够快快的传遍普世。这个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发言的时候呢，就放在静音上哈。好。因为这个喇叭它没有选择哈，所以它一点声音进去就特别乱哈，听众注意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要透过两个人物啊，主要是透过两个人物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它的这个要记录的这个内容的要表达的这个主要思想。咱们在上次经文里边查经的时候呢，也似乎跟弟兄姊妹讲了哈，所以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名字的本身啊，他就在告诉我们，教会呢，啊，咱们今天一般认为的教会啊，就是一个教堂啊，就是那么一个地方，对吧？然后现在呢，我们办教会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都把教会呢办成一个机构形式的啊，里边有它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这个教会的建造的模式啊，因为我们呢已经把这个教会啊想成一种就是有这么一组人啊，在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形成这么一个宗教场所啊，我们对于教会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似乎相当传统的概念吧啊。其实这个概念不是圣经的概念啊，这是后来的传统的概念。那么我们要回到起初的传统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概念里边来说呢，教会从整体上说它是一个静与动结合的一个概念。那么它是一个整体上来说呢，它是一个运动啊，它是一个拓展，是一个运动。那么静啊，所以在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啊，一个地方具体的这个地方教会呢，这个安静的啊， 这个平静下来的在那里聚会的这样的情况呢是相对的，而动才是绝对的啊。所以主耶稣给教会的命令呢，就是说你们要去啊，你们要去，但是这个去呢往往是与人性啊这个本身的这种愿望相反啊。所以我们呢都希望建立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说很固定的啊，这个发展的很大的啊，建的很漂亮的一个我们很喜欢到那里去的啊，音乐很美的，孩子们玩的很舒服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在那里吃喝团气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非常希望有着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可是事实上呢这不是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个圣经呢原文的这个英文的圣经啊，它把这个使徒行传的题目啊就叫做行动啊 ,act, 就是行动啊。中文呢就加上了使徒行传啊，好像使徒的传记，其实不是啊，有的人说是圣灵行传啊，那是圣灵在做工的记录。其实呢圣灵也是借着使徒们来做事情。那么关键就是初期教会啊，他们这个开始是怎么建立的，怎么发展的啊，圣经里边呢给我们一卷书啊来记录这件事情。顺便在这里说一下哈，那么圣经新约里边的这个历史，除了四卷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之外呢，好像新约教会的历史呢就只有使徒行传啊，从耶路撒冷福音呢就传到了当时帝国的首都，就是罗马啊，那么好像教会历史就间断了啊，其实呢不是这样的。那么在旧约呢也有一段历史啊，教会历史呢是间断了的啊，圣经历史好像间断了。这个其实就是从被掳回归以后啊，这个波斯以后呢，希腊这个在圣经里边啊没有在历史书里边出现。那么这段历史是不是在圣经里边出呢啊，其实不是的啊。弟兄姊妹，那一段历史呢是在但以理书里边预言的啊，在但以理书里边预言的。所以这个但以理书对于这个希腊啊，波斯后来的希腊啊，包括后来的罗马，那预言的都非常的精准啊。那么新约时代呢也是一样啊，主耶稣第一次降世啊，受难复活升天啊，教会建立，然后福音从耶路撒冷一步一步一步往外传，那么就传到当时的罗马。我们看到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到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欧洲啊。那么后来的历史，教会历史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呢？是不是圣经里面的缺失了呢？啊，其实没有啊。后来的历史呢，是透过预言的方式啊，透过预言的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主要就记录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啊，中人启示录里面。那么四匹马啊，四匹马，那么这四匹马呢就表示世界末了的四个大的现象。那么圣经里边用马就表示它在普世当中跑来跑去啊。那么这个四匹马呢就是白马、红马、黑马和灰马。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呢把这个福音啊传到了欧洲，然后呢神就使欧洲呢发展啊，欧洲首先福音化，那么其他的地方呢实际上福音也在不断的往里传，但是呢那个主流好像不在那里啊。 为什么神选择了欧洲我们不知道，对吧？可是欧洲呢，是我们看到啊，它后来啊，这个工业发展以后啊，它的航海非常的强大啊，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普世的现象啊，就是欧洲人瓜分世界，我们把它称为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啊，所以那个时代呢，也是福音传向普世的时代啊，普世啊，然后呢，这个它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红马啊，就是一个红色运动，那么这个红色运动来了以后呢，就把这个白色的运动就给慢慢结束了啊。那么这个红色运动呢，它虽然起源于欧洲，但是呢，它却在这个北方极北的这个俄罗斯啊，首先建立政权式的啊，然后呢，它再向普世来影响。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今天啊，这个红色运动，这个左派的红色运动啊。然后呢，这个就进入黑马啊，这个黑马呢，就是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啊，最后呢就进入灰马啊，这个灰马呢名字叫做死亡啊，我们现在呢感觉到整个人类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就进入到了这个灰马时代啊，就是瘟疫野兽啊，饥荒，刀剑，要夺去世上四分之一的人啊，这四样主要的这个死亡的原因啊，要夺去20亿地上的人口。当然了，人都要死，对吧？所谓夺去20亿死亡人口，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啊。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最后的这个灰马的这个时间呢，到底有多长啊。总之呢，就是说现在是我们感觉到啊，这个经济时代快要过去了啊，现在呢就是保命时代啊，这个因为那个时代的特点呢，就是谈论关于死亡的问题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到处的这报道啊，大水啊，什么大风啊，什么森林大火啊，就是死了多少人，死多少人啊，现在就是说这个瘟疫的传播啊，等等等等的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感受到啊，我们现在似乎已经到了这个灰马时代了。那么现在咱们亲身感受，在墨尔本啊，这个世界上这么偏远啊，这么世外桃源的地方，但是现在呢，也不惜牺牲国家的人民的所谓的经济利益啊，不得不要 lockdown 啊，要封城啊，为的就是要保命啊，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时代的特征啊，已经进入到这个特征这个时代的状态里边了。因此呢，这个其实圣经里边呢，它的确是把整个新约教会的历史全部写进去啊。那么《使徒行传》呢，是当时的记录啊，当时的记录就是历史啊。然后呢，这个剩下的部分啊，就是预言啊，它写在《启示录》里面哈。好，现在呢，我们就回过头来啊，来看一下这个。从两个人物，那么一个呢就是彼得啊，一个呢就是保罗，这两个圣经人物呢，就是《使徒行传》里边的两个主角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个呢就是彼得。一个是保罗， 那么彼得记录的经文呢，主要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五章。那么保是从第九章到第二十八章。那么因此中间呢，就从第九章到第十五章有一个 overlap 啊，就是有一个他们两个人重叠的这个记录的时间。那么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啊，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呢，主要都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哈，《使徒行传》里边记录的这一些关于初期教会的这些事情啊，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啊。虽然这是使徒们做的事儿，虽然是初期教会是这样建立的，但是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呢？啊，这个不一定啊。有很多时候，咱们上次也讲过了哈，这个教会历史啊，它是人不断的在走错路，神不断的把人拉回到正道里边来，那么拉回到正道里边来以后，他就偏到这边去啊，然后又把他拉回来啊，所以人呢就在这个正道啊的里边呢不断的左右的摇摆啊，神呢就不断的把人这个拉出来，结果有一批人呢就出去了啊，出去远了的就变成了极端啊，是变成了异端，甚至变成了异教啊，那么拉回来的这些呢，就在这个正统的路线上可以继续往前走。我们感谢主啊，神给我们不但留下了一个教会的传统，更重要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啊，给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历史中呢，神借了他的仆人啊，给我们留下了一本圣经。所以这个圣经呢，就使得我们可以不断的在人的错误里边呢，来不断的归正过来。啊，有了圣经就有了绝对的标准啊，所以呢，这个正统的教会，什么叫正统的教会啊？就是符合圣经原则的教会，就是正统的教会。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的时候，给教会的命令，就是说你们要去啊，你们要去。一直神的心意呢，就是要人要他自己的这个使徒啊，他自己的教会啊，要不断的去把这个福音啊，把这个福音带向更多的人啊，把福音带向更多的人，那么拯救更多的人啊，这个是神明显的一个心意，因此凡是传福音宣教的教会啊，就是合神心意的教会。那么关于彼得和保罗他的侍奉啊，有这么一段的评论的关系，那么这个呢记录在加拉太书里头啊，在新约的加拉太书里面，那么保罗在为自己的这个使徒身份啊，信仰等等，他有一段经文呢，就是他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当中啊，说明了这么一段话啊。如果大家手里有圣经啊，就请翻到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二章的十节吧啊。这个虽然后边有一段啊，就是这个彼得到了安提阿啊，在那里呢，还有巴拿巴啊，在那里装甲啊，在那装甲。那么怎么装甲呢？哈，就是因为他们在外邦人当中嘛，啊，那么犹太人是不能随便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啊，尤其是在这个外邦人的吃饭当中呢，因为犹太人跟这个回民啊，跟这个穆斯林是有一点像的哈，他们在这个饮食上呢是特别注意的，对吧？那么因为这个利未记里边明显的规定了他们哪些东西吃，哪些东西不可以吃啊。那么当这个彼得在外邦啊没有受割礼的人啊，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认为你没有受过割礼啊，你是不洁净的 啊，所以跟他一起吃饭是不可以的啊。那么彼得和这个巴拿巴啊，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呢，就跟安提阿本地的这个信徒啊，基督徒一起吃饭了哈。那么等到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啊，到了他们从雅各那里啊，就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人到了他们那里以后呢，结果呢，这个彼得和这个巴拿巴呢就退去啊，就不承认啊，他们就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啊。那么透过这个事情的记录呢，就可以使我们看到当年啊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是多么的犹太化啊。其实这个呢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啊，所以保罗就说了，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啊，如果这个你们也装假啊，这个你们随从外邦人行事啊，就是外邦人就是不诚实嘛，是吧？这个他们认为外邦人不诚实的，对吧？所以你们也随从外邦人一样不诚实，那你们怎么能叫外邦人来随从你们呢？啊，所以说这个保罗就在这里说啊，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些耶路撒冷的信徒，耶路撒冷的犹太背景的信徒，包括使徒在内啊。他们要把福音传到外邦去啊，是多么样的困难啊！他们突破他们的这个文化的束缚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啊。那么在这个前面啊，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里边呢，十一节往后啊，保罗首先他说呢，他所传的福音，他所领受的道，不是从人领受的，他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来领受的。他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问题呢？啊，就是因为这一些带有犹太背景的这些基督徒啊，在加拉太的教会影响了加拉太的这个教会的信仰啊，要把他们重新带回到律法主义里头去。所以呢，保罗就说这个不行啊，保罗说如果你们再走那条路啊，这个律法主义的那条路啊，那是被咒诅的一条路啊，不可以再回去了啊。一直到了启示录里边啊，就说有一些人啊，他们是不是真犹太人啊，进犹太教的，其实呢他们是撒旦一会的啊。他们那个时候呢，在以弗所的教会啊，在整个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里边啊，我们似乎都可以看到犹太人啊对他们的搅扰。其实所谓的犹太人呢，就是律法主义。在今天的教会里边，我们不是直接受到犹太人的影响啊，咱们华人的教会里边呢，其实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律法主义，就是修行主义啊的影响，是吧？所以我们对人在道德行为上面啊，我们特别的挑剔啊，特别的挑剔。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受到律法主义的影响啊，我们高举的不是基督的恩典啊，我们追求的不一定是与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特别强调的不是信心的仰望，我们强调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就得比别人做得好啊，我们就要强调我们要怎么要。追求怎么样啊？罪啊，特别猛烈的抨击罪是对的啊，但是如果过于抨击啊，那就表示说我们不应该犯罪，当然不应该犯罪。可是如果我们能不应该犯罪，我们就不犯罪，那么我们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吗？所以呢，当时这个律法主义啊，一直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啊，对于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捆绑啊，一直都是在那里的。但是保罗说啊，他说如果传这样的福音呢，他就应当被咒诅啊，他应当被咒诅。那个不是福音啊，那是误导人的啊。所以呢，这个后来啊，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边哈，就提到了这个。他保罗跟彼得之间的这个 关系的转换啊。保罗说他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是他蒙召14年以后啊，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带着一个外邦人叫提多啊，没有给这个提多行割礼啊，带到耶路撒冷去了啊。那么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所以第二章第四节哈、啊、说，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的自由啊，又叫我们做奴仆，这个做奴仆就是做律法主义的奴仆啊，然后我们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他们啊，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在你们存在你们中间。第六节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啊，这个无论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啊，因为神不善外貌啊，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人没有加增我什么。下边一句话很重要，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些未受割礼的人，给那些未受割礼的，就我们这些人，对吧？然后呢，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括弧里边说啊，说那个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这句话不知道在哪里，有没有这个依据啊？只是他们这么说啊，说这个感动彼得啊，要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有这样的感动吗？主耶稣有这样说过吗？啊，主耶稣有跟彼得说你只传福音给犹太人，有这样说过吗？似乎没有啊。啊，这个结论我们相信不是圣灵的感动，这也不是主耶稣的吩咐，而是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包括彼得在内啊，他们不愿意卖出自己文化的这个束缚啊，他们自己搞出这么一个东西出来啊，所以下边说呢，那感动彼得，叫他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啊，叫他做受割礼使徒，也感动我啊，然后这个叫我为外邦人的使徒啊，第九节就说啊，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你看这个时候雅各成了最前边的了。啊，那么这个雅各呢，就是耶稣的大弟弟雅各，啊，其实当时在这个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时候，十二个门徒当中并没有他，就他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雅各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啊，所以他写的第一位了啊。然后才是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然后就是约翰啊，这个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主耶稣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说，圣灵感动啊，圣灵要降临，使你们得着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向犹太人传福音吗？是不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啊，其实他们在对于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的这个接受、执行啊、理解和执行上是有误差的啊，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就是说让他们，上帝神的旨意是让他们传福音给犹太人啊，只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啊，不知道他们从哪得到的这个消息啊，可是呢他们就这样认为了。当然在教会的历史的传统当中呢啊，就是说所有的使徒除了这个就是约翰，西贝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啊，好像雅各是死在耶路撒冷的，其他的呢都死在耶路撒冷以外了啊，都死在这个对向外宣教 的这个宣教课程里边了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事实呢？啊，教会历史里边有一些记录，但是圣经里边没有记录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看到啊，人性、宗教、文化啊，都有可能是神的工作的拦阻。但是不管你是谁啊，不管你是谁，如果你的人性、你的文化、你的传统、你的宗教成了神的工作的拦阻的话，神忍耐等候，但是你还是不觉醒的话，神就叫你靠边站啊，神继续他的工作，但是你就在这个工作上无份。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这个人啊，他的确是主耶稣在世训练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啊，似乎是他跟约翰啊，彼得和约翰是还有雅各啊，约翰的兄弟西庇太的这个两个儿子，那么主耶稣训练最看重的人啊。因为彼得呢有好多次啊，他都是冲在前边的啊，主耶稣问人说我是谁啊，然后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是第一个宣告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啊，是弥赛亚。那么主耶稣也应许他啊，这个阴间的这个天国的钥匙啊，要给他，要磐石啊，成为教会的磐石。这里说教会的柱石啊，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啊，这是教会的柱石。可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主耶稣最后呢对他的托付啊，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啊，牧养我的羊。但是在《使徒行传》里边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主的确大用他，但是他到了最后，到了十五章以后呢，至少他在圣经里边啊，在这个教会历史的记录当中呢，他就销声匿迹了，甚至于到了后来，这个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逼迫保罗。当时雅各呢有向保罗说，你看犹太人当中啊，信主的有多少万啊，那所以多少万呢，上万呢，这不得了啊，是吧。然后呢就是说他们都为律法热心呢、啊。诶，这时候很奇怪了，他们为什么不是为福音热心，而是为律法热心呢？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他们的确受到这个犹太传统的束缚太厉害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啊，现在在耶路撒冷啊，现在啊，今天在耶路撒冷啊，教会，犹太人的教会啊，非常弱啊，非常弱，它是有原因的啊。所以现在在耶路撒冷里边的基督徒啊，基本上是天主教的啊，圣公会的，东正教的啊，亚米尼亚的，埃及正教的啊，但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几乎没有了啊，上千年耶路撒冷可能犹太基督徒非常少。这是我们看到，这是人性的问题啊，人性的问题。好，咱们这个大概的把它介绍一下呢，今天咱们就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经文里边来看一看啊，这个彼得和保罗这两个人。现在我们打开耶路撒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呢一开始啊就写到了提阿非罗大人呢，我已经做了前书啊，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这个和所教训的啊，所以呢是路加福音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呢就是路加福音的续篇啊，所以这个路加福音记载了历史当中的人子啊，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啊，然后呢他这个在地上受苦，最 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接着他死了，这个福音啊。然后呢，使徒行传就看到开始向普世传播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啊。那么在这里呢，就说到啊，他受难之后啊，向使徒们显现40天啊，然后第50天就是五旬节啊，40天之久。所以在这咱们说啊，主耶稣死了3天啊，复活了，然后显现了40天啊，那么也就是说从耶稣受难，也就是逾越节那一当天啊，到主耶稣升天，这个时间呢是43天啊，那么剩下了一周啊，剩下了一周就正好50天啊，就进入到五旬节啊，所以呢从主耶稣复活升天到圣灵降临中间呢，正好是一周的时间啊，7天的时间。那么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的时候啊，向使徒们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是咱们今天教会要非常重视的一件事啊，就要非常重视的一件事。主耶稣亲口说的啊，说什么呢？第1章4节啊，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就嘱咐他们啊，这嘱咐他们说了，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不是让他们要传福音到地极吗？为什么又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呢？在这里是我们看到哈，虽然这些使徒都是主耶稣亲自训练过的啊，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向他们显现40天之久啊，然后把这个旧约圣经都给他们讲得很清楚。那么主耶稣亲自训练的还不够吗？主耶稣说不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需要一个外来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生命不够。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啊，在这个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做教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强调了这个神学的训练啊，神学训练重不重要呢？啊，当然是重要的。那么我们同时呢也强调人的品格，强调一个神的仆人的生命的素质，重不重要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主耶稣所说的哈，就是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件事情呢强调的不多。那么现在有另外一个教会系统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啊，那么就是所谓的五旬节派或者灵恩派啊，那么他们是不是就特别强调了真正强调了圣灵的工作呢？我们看到也不一定啊。那么这三件事情啊，这三件事情合在一起才是做成神工作的那个所有的条件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训练了他们的知识，这个训练了栽培了他们的生命，但是这里说不要啊，这个不要呢其实就是在说明那个是不够的啊，那是不够的。然后就说你们要等候啊，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还缺一个条件啊，没有这个条件是不行的啊。主耶稣没有说你们边去边做边等是得着圣灵，不是的，而是要得着圣灵才去。其实这个重点呢，就是在强调啊，这个圣灵的它的重要性啊，圣灵的同在啊，圣灵这个不是凭自己的力量来做的啊，这一定是圣灵的同在啊。然后这里就是圣灵的洗。五旬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灵一降临，使徒就说方言，他们就得着能力啊，然后呢就开始从耶路撒冷往外传福音了。 其实圣灵的喜这件事情啊，就像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受水的洗礼，其实这个洗呢，只是一个形式，而真正的洗礼，它是一个过程，它需要一个一生时间要走过的一个过程。施洗的约翰在给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就说他是用这个灵与火，给使徒、给圣徒来施洗的啊，那就是表示说，在圣灵里边来炼净我们啊，在圣灵里边炼净我们。主耶稣他要做这样的工作，是吧？因此这个洗啊，它不是一个瞬间结束的事情，它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接下来他是一生道路的当中呢，一直都在要做这件事情啊，不是洗一次就结束了啊，好像这个圣灵一充满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不是的，这个充满是持续的充满。那么所以圣经也非常的伟大啊，所以我们虽然说这些初期教会的使徒有他们软弱的地方啊，但是也绝对有他们超越的地方，是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的啊。所以呢，他们把自己的软弱啊都记录下来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了啊，使徒们还有疑惑啊，还有疑惑。所以他们还聚集的时候问啊，说你们这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啊，所以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些使徒们啊，这一句话啊，就看到使徒们啊，他们在一开始对于这个主耶稣的心意啊，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国度这个观念还是不清楚，所以在这里边呢，圣灵就主耶稣。这个就对他们说了啊，说父凭着他的权柄所定的日期啊，是你们不可以知道，收日期你们不知道，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啊，圣灵降临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成为我的见证人，啊。那么这时候主耶稣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使徒们在那看，他说这怎么办呢？他走了啊，就这样就走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天上有声音啊，主的使者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站在这望天呢，犹豫呢，怎么在这看什么呢？说赶紧回去啊，去做工啊，是吧？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去做见证啊，这是你们要做的事儿啊。这个时候呢，使徒们啊回去了，然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啊，就祷告啊，然后在祷告当中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事，就另外选了一个使徒啊，这个呢是耶路撒冷教会做的第一件不应该做的事啊，所以这一个使徒不是主耶稣所认可的使徒啊，这个他虽然说这里说26节哈、啊，他们摇出来这个马提亚。然后呢，他就与其他的11个使徒同列了，但是这个是不认的，啊，这个不是主耶稣所拣选、所差派的。人看外貌，神看内心，是这个人怎么能为耶稣选使徒呢？这开玩笑的事儿，啊，所以呢，这是耶路撒冷教会啊做的第一件错事儿啊，就是他们为这个耶稣来选第十二个使徒，所以呢。耶稣到了最后，主耶稣啊，他自己选，所以他自己选了保罗。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呢，彼得、约翰这些人啊，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第十二个使徒是保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就看到啊，就像钦差大臣一样的哈，怎么可能是这个大臣来选钦差大臣呢？钦差之所以是钦差啊，使徒之所以是耶稣基督的代表，那一定是耶稣自己选、自己派、亲自托付，这才行，对吧？人怎么能来选一个耶稣基督代表？这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教会历史哈、啊，就是人不断的在做错事儿， 那么神不断的把人拉回来哈。那么到了第二章呢，就是五旬节了啊，圣灵降临了啊，然后呢教会就建立起来了啊，彼得一讲到啊，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了。在这里看到啊，彼得做工啊是非常有果效的啊，一做工怎么样呢，就三千人就信主了啊。那么这是一开始啊，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一开始，可以说就是一个 mega church 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会啊。虽然彼得、约翰这些人都是渔夫啊，但是呢，他们的行政能力很强啊，一下子就要管理这么大的教会啊，这是不得了啊。然后呢，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啊，就是凡物公用啊，他们这个众人啊都惧怕啊，因为使徒行了很多神迹啊，然后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他们卖了自己的田产啊，然后呢同心合意在店里在家里，这样初期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我们要想一个问题，这样的教会的形式是不是神的心意呢？啊，所以曾经在中国啊，在山东省，开始了一个叫做耶稣家庭的教会形式，就是模仿这样的教会初期教会的形式，认为这样的教会形式呢，就是合神心意的形式，而实际上是不是呢？我们发现不是。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建立起来以后，神给使徒、给彼得啊非常大的权柄。那、啊、所以这里就说了啊，众人都惧怕啊，惧怕使徒应不应该啊？那么我们发现彼得也确实很厉害啊，有人奉献啊，卖了家产，拿出来的不够啊，拿了一部分，然后彼得说几句话，那人就被击打就死了。那么这个人能不怕吗？是吧？这为什么呢？那么神把这个权柄给了使徒，这的确是圣灵给的。给这个权柄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给使徒有权威，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把教会建立起来。如果使徒没有这个权威，人就镇不住，那么教会初期教会如果都建立不起来，那不完了吗？是吧？所以初期教会一定要建立的很稳固很强大，使徒一定有绝对的权柄。但是当人有了这么大的权柄的时候，人会不会骄傲呢？人会不会腐败呢？我们发现初期教会的确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初期教会越来越大啊，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结果出现了这个管理问题啊，所以这个吃饭是供应，因为他们凡物公用吗？这个就跟人民公社一样吗？所以这个人民公社就是犹太人搞出来的啊，现在他们还在搞人民公社，那么叫吉布兹啊。初期教会他们也是搞人民公社啊，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好像天堂一样的那种社区社团啊。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基本上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啊，所以初期教会圣经里边记录了一些细节的东西，咱们今天没有时间把它都讲出来啊。那么初期教会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啊，就出现管理饭食的问题，于是呢就选出来了七个执事啊来管理饭食。那么这样的选举和这样的管理是不是神的心意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讲，这不是神的心意啊。那么因此在这个七执事选出来以后，这个教会看起来管理的问题解决了啊，大的教会运行的非常正常。正在这个时候 逼迫就来了，所以这里边呢就出现了这个教会历史当中第一个被记录殉道的人，就是斯提凡这个人。那么第七章是整个使徒行传里边最长的一章经文，记录了斯提凡在众人面前的讲道。其实斯提凡的讲道有什么特点吗？没什么特别，就是把旧历史又概述了一遍，是吧？可是为什么圣经花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记录一篇一个选出来管理饭食的，咱们今天叫做火这个饭头，是吧？火头军的头，这个炊事班的班长，是吧？把他的这个讲道长篇的记录下来呢，是吧？在这里是我们看到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死了，神允许他被打死。那么他是谁呀？他是饭头。这表示什么问题啊？表示神不允许这个职分继续下去，对吧？然后他临死之前讲了一篇很长的讲道。那这表示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圣经上没有说他这个受难之前的时候他做了一餐很好的饭啊？表示教会把他的恩赐用错了，对吧？他本来是应该非常有能力，圣灵充满，对吧？因为圣灵说了，这个你看这个选妻执事的时候啊，条件是什么呢？你看这个那时啊，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啊，来埋怨说希伯来话的，向他们发怨言了，因为在天天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然后十二使徒啊，就对众门徒说了，我们撇下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问，神的道只有使徒能管理吗？对吧？所以下边说，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下边有句话非常重要啊，被圣灵充满。请问被圣灵充满的目的是什么？神赏下圣灵。耶稣说，你们要得着圣灵，要受圣灵的洗，要得着能力干什么？所以这里说智慧充足，要派他们管理这事儿，什么事儿？吃饭的事儿。但是主耶稣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去成为我的见证人啊。可是这里说圣灵充满要管理饭食。哎呦嘿，你就是说管理饭食的圣恶，这个侍奉非常重要啊。所以呢，就是要神学院毕业啊，要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才能管理饭食。这是圣经要表达的意思吗？显然不是。也就是说，初期教会人太多啊，这么多人，一个彼得讲道就够了，是吧？用不着其他的使徒或者这个谁来讲道，他们都可以搞行政工作去了。这是神的心意吗？所以，这个圣灵感动路加啊，用了最长的一章经文的篇幅来记录这个斯提凡的讲道，使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初期教会把人的恩赐用错了，把圣灵的能力用错地方了。因此，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到了第八章呢，是一个划时代的经文啊，所以从这日起，就是从斯提凡被打死，也就是本来一个应该去讲道的人，不让他讲道，让他管理饭食，这件事情不行。虽然斯提凡是殉道了，可是这个殉道的背后有神的心意。为什么殉道的他不是别人呢？所以神说这个工作不对啊，你用错了，所以神宁可失去一个他所爱的仆人，要阻止教会继续这样做下去。所以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大遭逼迫。表面上看来是外邦人、犹太人、罗马人在逼迫他们啊，实际上是主耶稣不允许 他们这种的教会形式继续下去。啊，这是主耶稣自己圣灵拦阻耶路撒冷的教会继续办成这种大教会。所以下边在这种打屁股啊，踢出去不得不走的情况下，你看下边这句话记载的非常有意思啊，路加记载的非常有意思，他说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分散了，然后分散到各处啊，分散到各处干什么呢？这加薪饼啊，中间这个记录了这个斯提凡啊，这个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哀哭，然后这个扫罗进入各家来拉男女逼迫教会啊，但是这里说呢，到处分散的人去干什么了？去传道。这里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使徒不去啊，而门徒要去啊？这12个使徒都不去。那么后来呢，第八章里边啊，就记录了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啊，这个腓力这个人啊，这是选出来的七执事之一，这个腓力原来是管理饭食的啊，所以现在呢他成了一个传福音的大能的勇士。神还是权威还是不能错乱的啊，还是不能错的。那么使徒们听见了，他传福音了，有人信主了，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派彼得出去啊，给这个门徒传的福音给他们受圣灵啊，让他们去认可。所以神没有废掉使徒的权威啊，可是使徒不肯去这件事情，他非常不合神的心意。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瞎猜哈，使徒为什么不去呢？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太有权威了，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根据地啊，所以这个就好像这个今天的教皇啊，他们就要在梵蒂冈啊，他们离开梵蒂冈他们就不行，所以他们到处巡回，巡完了以后还要回到梵蒂冈，梵蒂冈是他们的中心，那里有他们的大教堂，那是他们的辉煌，那是他们的中心，人到那里去崇拜他们呢。使徒当然不至于这样，但是大概有这样的情节在里面。他们是犹太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根据地，他们不能离开那里啊，是吧？他们原来是一些渔夫啊，现在成了众人仰望的人啊，是吧？所以他们要坐在那里。当然这个是我的分析啊，弟兄姊妹可以不同意，但是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弱点。所以为什么后来保罗取代了彼得呢？啊，这里边很非常重要的原因。好，所以这个第八章以后呢，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遭逼迫啊，门徒出去了，使徒不去啊，门徒们传福音。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啊，就是神呼召保罗了啊，呼召保罗了。那么第八章和第九章的转变非常重要。这表示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的使徒不去啊，然后呢神就选择另外一个肯去的人。你不去吗？你不去算了，你待在那儿吧，对吧？神从不求你的，神另外选一个啊，所以就取代你。所以第九章呢就记载了保罗归主。主耶稣所选的门徒里边，十二个门徒当中啊，没有法利赛人啊，在当时。但是呢神复活升天以后却选择了一个法利赛人啊。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不仅仅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还是一个具备希腊文化啊，他是在基利加的大树，也就是说今天的土耳其长大的一个犹太人。那么他在耶路撒冷受的训练啊，他非常的忠诚热心于犹太教。当然他也一定是一个弥赛亚盼望的信徒。 因此主耶稣亲自拣选他。保罗说了一句话，为什么神拣选我呢？保罗没有说因为我的行为特别的好怎么怎么啊，而是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可以被主所使用的，那就是他很忠诚。那他说他看我有忠心，特派我来服侍他。那么在这里是不是反衬了一句话啊，就是使徒耶路撒冷的那些教会使徒们啊，那忠心他们当然也有忠心啊，但是那个忠心不大够啊，不够。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可是他们不去。所以呢，经过一个时间的训练啊，彼得和这个保罗的这个交，神自己叫他们这有一个交换的过程啊，福音真的传到外邦去，是神自己的工作啊。我们看到这个第九章呢，保罗啊，这个彼得啊，也把这个福音啊，要往外传啊。这个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哥尼流家里边得救了。当彼得去传福音给哥尼流，给这个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啊去传福音的时候，多么困难啊，多么困难！而且这个彼得到了哥尼流家给哥尼流传了福音以后呢，回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感谢上帝，而是指责彼得，你为什么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这个对于犹太文化对他们的束缚有多么厉害啊！所以为什么神拣选保罗啊？为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逼迫啊？为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最后啊，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今天啊，虽然是那是神所拣选的，可是那个地方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这个教会呢，却非常非常的薄弱。我们不敢说我们怎么样啊，但是这些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啊，看到人性的软弱。所以神的工作呢，不把荣耀归给任何人啊，那是神自己的工作。福音能够今天传到我们的耳中，也不是哪一个人啊特别怎么样。保罗他自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啊，我要甘心就奖赏，我不甘心呢，那责任托付我了啊。所以在这里边也说明了，保罗说我是个犹太人呢，我跟外邦人吃饭这传福音是不应该的啊，可是主就是这样托付了我。我要在这事情上有忠心。那么咱们今天呢，时间关系就先停到这儿啊，然后下次回来呢，咱们看看保罗，和他的这个福音宣教的这个记录啊，咱们《使徒行传》呢就差不多了。好，今天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真的是啊，我们感觉到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如此之仓促哈，丁姊妹也没有讲话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一点时间给弟兄姊妹啊，看到教会里边这个初期教会的情况啊，然后圣经里边这样的记录，然后咱们看看对照一下咱们今天的教会的情况。但愿我们都能够像保罗啊，能够在福音上有忠心。我们可能有软弱啊，我们可能有，但是呢，我们至少啊，我们向主是真诚的，是忠诚的。那我们软弱，我们承认啊，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比方说咱们现在啊，对外的这个宣教的工作不多啊，那我们承认我们还不足啊，我们积极，我们努力。可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不能变，好，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有哪一位肢体哈，有感动，为这个《使徒行传》啊，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呢？大家都这么安静了，这个我应该事先啊，要不我点名就不太好。有哪一位肢体真的有感动， 来为我们王同弟兄开话筒。
啊，
那么我们请。
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时间，詹姆斯给我们来讲解从律法到福音两位使徒保罗和彼得他们是如何从福音的真意中看到了福音的总结这个律法的从律法的真意中看到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样他们首先生命得到了改变，然后他们也看到了律法是不能让我们得救的。如果有一个让我们这个得生的成圣的律法，基督就突然死掉了。使徒们都看到了福音的宝贵，也看到了只有急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因信称义。使徒们都清楚地看到律法乃是这个使我们蒙训的师傅。使徒们也很清楚指出这个律法这个魔鬼撒旦的恶意就是藉着律法让人认为自己能够行律法而达到圣洁，而我们主耶稣的他的圣旨就是要我们藉着律法看到自己的不行，自己的这个无能为力，从而转向他，转向基督，因信称义也因信成圣。我们感谢主，主啊，我们也藉着今天詹姆斯讲解，使徒们为着这样一个美好的福音四处传播，甚至摆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辞，因为他们看到了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不信的人所不能够明白的只有信了才能明白，因为这些事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然而藉着内住的圣灵我们明白了我们感谢主，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这个机会也继续赐我们牧师有力量有智慧来准备以下的这个带领周五和周日的讲道以及下周的各项施工，也保守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是停在这里，而是能够更多的花时间来思想主的话语主要是建立爱心能够更加爱主，同时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同行天路，直到我们见主耶稣的日子。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
谢谢。